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乘着殿堂来一起崇拜他。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到殿堂去敬拜他。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殿堂中。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在你的殿中。
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语立定在天，
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你给我们，
你的话语永远不改变，
你的话语让我们改变，
你并不是只对少数的人说话，你而是向我们众人说话，
你不是只是单单对一小数的人说话，你是对我们全部人说话。
愿主今天早上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若是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求主你来改变
我们，你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多谢你，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
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
我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多谢你，我们奉你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翻到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翻到一起来读。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
二十一章很长，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稍微快一点点，来。
读得因为比较长的经文，我们快快地这样读。
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们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亮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四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船上把那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披着鱼把网拉到岸上了。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们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毕了，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甚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把别人帮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些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了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上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个门徒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要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等我到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地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天下已容不了。我们感谢神自己的话语，
我们感谢神自己的话语。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第三次显现给他的门徒们所看的故事。
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三次显现在门徒那个故事。
在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很多的故事都有彼得在现场，
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事都有彼得在身边。
若是我们把这几件事情都把它放在一起的来看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将这些事都一起放在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神耶稣他是怎么样看重彼得。
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是怎样看重彼得。
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呼召彼得，
开始的时候耶稣呼召彼得，
在那个时候他要彼得得人，
要告诉他彼得要得人，
像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一样，
好像一个得人的渔夫一样。
然后他后来又差派他，
后来他又差派他，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只要你们有圣经的话，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那里说，他差派彼得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
他差派彼得去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
然后耶稣也救过彼得，
耶稣也救过彼得。
有一次耶稣在水面上走，
有一次耶稣在水上走，
结果彼得看见了，彼得说我也要跟你一样在水面上走。
彼得看到了，说我又要去水上走，
就他跳下去以后就快淹死了，
那跳了去差点浸死。
他就说，主啊救我，
他说主啊救我，
就耶稣就伸手把他救起来，
所以主就伸手把彼得救上来。
主耶稣也改过彼得的名字，
主耶稣也改过彼得的名字，
他本来不叫彼得，
本来就叫彼得，
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给他的，
彼得这个名字是给耶稣给他的，
就是磐石的意思，
就是磐石的意思。
有一处的圣经也记载到说，
圣经也记载到
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
耶稣将天国的锁匙给了彼得。
很多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晓得说什么叫做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
有很多人看圣经解释圣经，不知道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是什么意思。
其实天国是上帝自己的，
其实天国是上帝自己的，
之所以会把钥匙给他，
就算是给钥匙给了他，
因为神要彼得作为众门徒的那个好像领班的门徒一样，
就是神要彼得做带领门徒的好像领导一样。
彼得真的是一个领导者，
彼得是真的一个领导者。
他在打鱼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着他，
他去打鱼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着他，
他做门徒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着他，
他做门徒的时候也都 有很多人跟着他。
他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一个门徒之一，
他是跟着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
耶稣也挽回过彼得，
耶稣也都是挽回
彼得，有过三次不认主的记录，
彼得有三次不认主的记录。
就在耶稣被拿的那一夜，
就是耶稣被捉的有一天那一夜，
在那之前彼得曾经 跟耶稣讲说，再怎么样我也不会离开你。
耶稣被捉之前，彼得是跟耶稣讲过，无论是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
就是他在园子里面看见耶稣被拿的时候，
但是在园子里头看到耶稣被捉那一天，
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跟那个耶稣一党的？
就有人问他，你是不是跟着耶稣那一伙的？
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
他三次否认这样的关系，
他有三次否认他跟耶稣的关系。
但是当他第三次在否认的时候，
但他第三次否认的时候，
他看见耶稣回过头来用一个挽回的眼光看着他，
他就看到耶稣转个头来，他用一个挽回的眼光去看着他。
再来一次，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读的一个经文，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认得出来耶稣就是那个主，
他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彼得就是 认到这个就是耶稣的主。
然后这段经文的尾巴，
他就
结尾
那个经文的结尾那阵
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使命，
耶稣就给他一个新的使命，
要他去喂养耶稣的羊，
就是要说喂养耶稣的羊。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那阵时，
他的门徒们四散都走掉了，
门徒那些都是四散都是走了，
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
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了。
原本有一些人他们希望能够跟着一个君王，将来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他就是有些人想第时跟他有一个王，这样是一个
君王，
是一个君王，就是本来想跟着他的，
他们开始把那个心态给放弃了，
他就是开始将这个心态就放弃了。
他们回到海边 重回他们的老本行，
他就是回到海边那里做回旧的行，
就是打鱼，
就是打鱼，
这是他们跟随耶稣之前他们所会做的，
就是跟随耶稣之前他们所做的。
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说到彼得跟耶稣的一段对话，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就是耶稣和彼得一段的对话。
耶稣跟彼得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假如我们仔细看约翰福音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约翰福音的话，
约翰福音在第二十章结束的时候，
约翰福音在二十章就是结尾那时候
好像已经要结束了，
好像就是要结束这样。
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那里说，
二十章第三十一节说，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就是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字得生命。
但是显然这样子记录完了之后，耶稣又一次 在他们当中显现，
就是这样记录之后，但是耶稣 又一次向他们的显现。
因为那段的显现的过程当中，对话当中提到了约翰这个人，
在对话在显现的对话之中也提到约翰这个人。
所以第二十一章这里记载的很仔细，讲到 当天早上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是怎么样来来去去的。
这里很仔细地讲是耶稣和彼得的对话是怎样的。
当耶稣跟彼得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当耶稣叫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在那之前其实彼得这些人他们是在打鱼的状态。
是这个对话之前其实是彼得和那些门徒其他的门徒都是打鱼打紧鱼，
他们打了一夜的鱼居然没有打到什么，
他们打了一晚的鱼什么都打不到。
你知道那是真正在海边打鱼的人他们都习惯在清晨的时候去打鱼。
你知道喜欢打鱼的人都是通常在很清晨的时候打鱼的。
我有一次在台湾的海边我想去看打鱼，
我有一次在台湾是想去看打鱼，
结果我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去，因为我知道那个我想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很多的船都回来了，
我就在半夜那时候出去，但是看到很多船都是开始回来了，
结果去看的时候我很失望，那些渔船都还没有走。
但是我去那时候很失望，因为其实很多渔船都没有走，
因为那些渔船不是傍晚走，不是傍晚回来的， 是晚上才走。
其实渔船都不是傍晚才回来的，其实是晚上才走，
他们晚上才出发。
是
他们还会在船上点的 很亮的灯，这样可以照着那个鱼群，他们才知道鱼在哪里，可以下网去打鱼。
他们要在船上面打灯，就是很光的那些鱼群就会来到了，他就会打。
要是各位有手边上有圣经，请你们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到十节。路加福音
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三章
第五章三到十节，
三到十节，
那一次那个地方也记载到另外一次当彼得在打鱼的时候，他把
那里也都是记载到他们彼得去打另外一次打鱼的时候，
耶稣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帮助彼得，那一夜彼得没有打到什么鱼，
耶稣也是这样帮助彼得，因为彼得是那一晚也没有打到什么鱼。
就在那时候他们在岸边洗网，洗那个渔网。
他那时候就在岸边在洗网。
然后他们当耶稣用他的那个船跟众人讲话的时候，
那时候耶稣就用他们的船跟众人讲话的时候，
讲完之后他就请他们把船开得稍微远一点点。
讲完之后他就叫他们将那个船开得稍微远一点。
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同西门讲，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下网打鱼。
西门说，
西门说，
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打鱼，并没有打到什么，但是听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了。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西门彼得在心里一定在想说，到底你是渔夫还是我是渔夫？
可能彼得嗰阵时谂，你系渔夫定系我系渔夫啊？
我都打不到什么，那你跟我讲说在靠船的右边，不是我们难道不会吗？
我整晚都冇打着什么，但系你话俾我听要咁样打网，咁样下网，唔通就咁样就得咧？
他们就依照耶稣的吩咐把这个网下在船的右边。
咁佢就系依着耶稣嘅吩咐，将嗰个网下，
就这下面网非常非常多的鱼。
接着就是打到好多的鱼，
那些渔网差点要裂开，
渔网差点就裂开。
然后彼得西门就招呼其他的船上的那些同伴们一起帮他把这鱼拉上去。
西门就叫其他的同伴叫他们一起将那个网扯上来。
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打鱼的渔夫同伴们，
跟他一起那时的打鱼的同伴，
都对耶稣说，
都跟耶稣说，
离开我，我是罪人。
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然后西门就耶稣就对西门说，
耶稣就跟西门说，
他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然后他们就把两只船都拢了岸，然后抛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跟着他就把两只船都是靠着岸，就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里的记载，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头的记载，
几乎很类似的情景，
其实很类似的一个情景。
彼得难道不晓得吗？
彼得可能，难道彼得不知道吗？
他很快就认得这个吩咐我去下网打鱼的这个人一定就是我的主。
他很快就认得叫他下网打鱼这个人就是他的主。
在当时的情景当中，
在当时的情景之中，
其实耶稣已经预备好他们的早餐了。
耶稣已经预备好他们的早餐了，
有饼有鱼，
有饼有鱼，
还有炭火，
还有炭火。
然后他问彼得的一番话，
跟着他就问了彼得一番话。
在这个时候请大家能够注意，他跟彼得讲话的时候，他不是讲说彼得。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讲话的时候，主是没有讲彼得，
他说是谁的儿子？约翰的儿子，对不对？
他就是说约翰的儿子，
其实并不是约翰的儿子，
也是说约翰的儿子，
而是约拿的儿子。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记载的是约拿的儿子。
其实这里也都是马太福音那里去讲约拿的儿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问彼得的时候，他显然把彼得当作是一个他原生的那个人。
他就将彼得就是跟他讲是好像是对他讲以前那个人这样，
是他用他以前的名字，
就是用他以前的名
字。然后这段经文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然后耶稣要彼得喂养他的小羊，
跟着耶稣就要彼得喂养他的小羊。
神在开始呼召彼得的时候，
神在开始呼召彼得的时候，
他只有跟彼得讲说来跟随我，
他只是跟彼得说来跟从我。
我们刚刚看那段经文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到十节那里说，
我们刚才刚刚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到十节那阵，
他说你可以得人，
他就说你可以得人了。
在当时彼得一定不晓得什么叫做得人，
当时彼得可能不知道点咩系得人，
彼得脑子里面所想的就是得鱼，不是得人。
彼得系想得鱼，唔系想得人。
但等到他跟了耶稣三年之后，
但他跟着耶稣三年之后，
他经过了信心的高峰，
他经过信心的高峰，
也经过他的失败，
亦都系跟住佢嘅失败，
他也被耶稣挽回过，
亦都系俾耶稣挽回。
现在他已经从耶稣的工人学院里面初级班已经要毕业了，
佢就系好似喺耶稣嘅工人学院里头要毕业啦。
他进入中级班的时候，
佢就要值班嗰阵时，
耶稣对于彼得的呼召，从得人改成牧养我的小羊。
耶稣就系将叫彼得叫佢从得人就系改成咗牧养小羊。
我们再看一次这段圣经。
我们还看下一个圣经的圣经
第21章，只要你们 还留在那个圣经还留在那个页数的话，
如果是还是看到约翰福音第21章，
他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
第二次他问他说，你爱我吗？
第二次是你爱我吗？
第三次他也是一样的说，你爱我吗？
第三次也是一样这么说，你爱我吗？
只要你 做一次圣经的这样子一 个研究的话，
如果你做一个圣经的研究的话，
你会发觉耶稣在第一次跟第三次他所用的那个词汇是很深奥的一个爱那个字。
其实是第一次跟第三次都是讲一个很深奥的爱。
哦，对不起，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用的是很深奥的字，那个是爱那个字。
其实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用一个比较深奥的爱，
用的是 agape 那个字，
是希腊文 agape 这个字。
有些的圣经它翻译的时候是说，你真的很真诚的爱我吗？
有
真诚的爱那个字。
有些圣经是翻译来，你是真诚地爱我吗？
但是第三次的时候，耶稣所用的爱，你爱我吗？那个爱就是普通的爱，就是兄弟之间的那种爱。
但是第三次讲的时候就是好像很普通在兄弟之中的这样的爱。
有些解经学家他们认为 这样子的变化其实不是什么 太有太深的意义在里面。
有些圣经学者这样说，就是可能这个这样的变化不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这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常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约翰写的，就是圣经那时候常用的一个方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耶稣用一个很深奥的字跟彼得讲的时候，
但是耶稣用一个很深奥的爱这样跟彼得讲的时候，
彼得是全然不懂的。
彼得是全然都不是很懂的，
因为彼得是打鱼出身，
彼得是打鱼出身，
他不太懂得这些很深奥的字，
他不是很懂这个很深奥的字。
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用 很普通的爱来回答说，耶稣说，是啊，我爱你，我爱你，用 那个爱就是普通的爱。
所以他回答耶稣的时候，就用一个很普通的，是啊，耶稣我爱你。
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爱来爱神，
但是不理我们怎样用什么的爱来爱神，
神对我们的爱绝对不是普通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绝对不是普通的爱。
那当他第一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他第一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他还加了一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 更深吗？
他还加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虽然他没有解释到说这些是哪一些，
虽然他没有解释到这些是什么，是什
么。有的人解释是说，这些就是那些鱼，那些可以吃的饼。
有些人就是解释说，这些就是这些鱼，这些吃的饼。
因为他们刚刚把食物放在嘴巴里面，就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因为他刚吃东西，耶稣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彼得也许会认为说，耶稣是问他说，是不是爱耶稣比爱这些耶稣所提供的食物还要多呢？
可能彼得就是想着，哦，耶稣是不是问你爱我比这些食物更深吗？
但是也有人说，这些比这些更深，这些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但是有一些解经的人说，这些是有另外一个意思。
有人说这些其实是指的是说，彼得他的一些门，他的跟随者跟他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就是解释说，这些就是彼得和他跟从彼得的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在研经，
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研经，
我们是在探讨耶稣到底对我们要说什么。
我们要探讨一下耶稣究竟是要对我们说什么。
很简单的来说，
好简单咁讲，
耶稣是说，只要你爱我的话，
耶稣就系话，如果你爱我嘅话，
你就来喂养我的小羊，
你就要喂养我的小羊。
请大家注意，耶稣没有跟彼得讲说来喂养你的小羊。
耶稣 你可以看到耶稣不会跟另外一些羊讲你喂养我的小羊。
他说你要来 喂养我的小羊。
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们他们这些彼得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有一些很大的改变。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讲到这些门徒在这里 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彼得他也是一个领袖在他们当中。
因为彼得在他们当中也都是一个领袖。
假如这个领袖他失去了对耶稣的信心，
如果这个领袖失了他对耶稣的信心的话，
跟随他的人也都失去了信心，
跟随他的人都会失去信心。
所以耶稣要在这个时候来对彼得做一些纠正的一些工作。
所以现在耶稣就要跟彼得做一个矫正的工作。
后面的几段对话讲到说，他要彼得不要自责，不要退后，也不要灰心丧志。
他说叫彼得不要自责，不要退后，不要哀心丧气。
因为彼得并不是这次那次失败了就永远就失败了。
因为彼得不是说一次失败就永远的失败。
他告诉彼得说，在将来你要被圣灵带领去到一个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
他说以后彼得要受圣灵的带领 去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要彼得能够确定他的心智来跟随耶稣，
就要彼得决定他的心智来跟从耶稣。
好，那这既然讲到要彼得做来喂养他的小羊，
既然讲到要彼得喂养他的小羊，
这三次的那个应许或者是要求都是讲喂养或者是牧养，
这三次的要求都是说喂养或者是牧养。
第一次跟第三次都讲喂养这个字，
都是讲喂养这个字。
喂养这个字就是 tend， 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搭飞机的时候有空中小姐跟空中少爷，那个我们用的英文是叫做 flight attendant， 就是说在飞机上服侍这些旅客的这些人。
好像说英文就是用 tend 这个字，就是好像我们好像搭飞机那时候有飞机上的服务员好像要服务我们一样。
意思就是要彼得做一个服侍小羊的一个牧人，
就是说要彼得做一个服侍他们小羊的一个人。
什么叫做牧养他的羊呢？
什么是叫做牧养他的羊呢？
彼得不是个渔夫吗？
彼得不是一个渔夫吗？
好像你现在跟一个木匠讲说你以后要做电工，
好像跟一个木工这么说你现在要做一个电工。
木匠讲说我是木匠，怎么会叫我做一个电工要做的事情呢？
当木工说我是木匠，为什么要做一个为什么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呢？
是一样的，当耶稣跟彼得讲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的时候，彼得在心里面想说我不是渔夫吗？怎么要我变成 牧羊人呢？
咁耶稣同佢话你牧养我啲小羊嗰阵时，彼得可能都会咁样讲，即系咁样谂，就系我系渔夫嘛，点解会牧羊呢？
我们在看彼得成为牧羊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哋咁样睇系彼得成为一个牧羊人嗰阵时，
或者是当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就系好似耶稣咁样曾经讲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什么叫做为羊舍命呢？为什么牧人要为羊舍命呢？
为什么是好牧人要为羊和舍命呢？有一个牧师
在他念神学院的时候，
他念神学院的时
候，他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他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他就下定心智，他要去搞清楚什么是牧羊人，
他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牧羊人。
他就从美国飞到澳洲，
他就从在美国飞到澳洲，
他去了纽西兰，
他去了纽西兰。
纽西兰这个地方真的是满山遍野全部都是羊，
纽西兰这个地方真的很多羊，
也有牛
也有牛
但是他们他那时候他就是很希望能够很近距离的来学习什么是牧羊人，
他就很想很近距离这样真的看清楚什么是牧羊人。
回来以后他写了一篇报告，
他后来就回来写了一篇报告，
他说我所看见的牧羊人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就是说我看到对牧羊人是怎样工作的。
我看了那篇报告之后 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 我想要学的部分。
我看到这个这样的报告之后，我心里头很感动、就是、
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你牧过羊？
你们 当中有没有人牧过羊呢？
要是你牧过羊请 跟我讲，我讲的是错的。
你如果牧过羊话，我讲的是错的话，你可以
牧羊人知道羊的特性，
牧羊人知道羊的特性。
那羊是什么特性呢？
羊是什么特性呢？
牧羊人可以 很自然的成为羊的拯救者。
牧羊人 很自然地就是成为羊的拯救者。
因为羊是很软弱的动物。
因为羊是很 软弱的动物。
羊的头上有角，对不对？
羊在头上有角，
它不会用，
但它不会用，
它不会去顶，
它也不会对顶，
它也不会踢，
人不会踢。
鹿会踢哈，
鹿是会踢。
它有危险的时候羊都不会跑，
是有危险的时候羊就不会走。
有一个危险出现，比如说有一只狼 在羊的前面出现的时候，这个羊就站在那边，然后让更多的羊在前面排成一列。
如果 有危险的时候，或者有狼出现的时候，羊就 不会走，就是站在那。
当有危险出现的时候，
有危险出现，
羊浑然不知，
羊
浑然不知，他们完全不晓得，
知道。
然后一群的羊还站在那个危险的前面一起看，
他就好像 一群羊站在那里一起看。
所以一定要靠牧羊人在和适当的时候赶快去把他们都救回来，
就是要、需要一个牧羊人在适当的时候将他们救回来。
他也说到羊是很没有方向感的动物，
亦都系讲到羊系一个好冇方向感嘅一个动物。
每天早上当牧羊人把羊带出来的时候，
每日一早晨系牧羊人将呢个羊带出嚟嗰阵时，
他们一定要靠一些羊领头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动物或狗之类的带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佢就一定要有带领嗰个羊或者系带领其他嘅动物，好似一个狗咁样带住佢哋。
通常一早上就是牧羊人带着这几群羊然后往前面走，但只要牧羊人往前面走，其他羊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去。
每一日就是牧羊人要去带他们，只要是牧羊人在前面走，那些羊就会跟着他们。
但是在他们的群居的活动当中，
但是他在全体的活动之间，
只要有一两条一两只羊是自己乱走走出去了，
人需要有一两只羊自己走出去，
其他羊也会跟着走，
其他的羊也会跟着他走。
所以羊真的是很随和的动物，
羊真是一个很随和
合群
很合群。
他被带到什么样他就完全不晓得，
被
带领跟着走就对了，
被带领这样他就会跟着他走。
另外呢，羊也是、很需要保护的，
也是羊是 很需要一个保护
的。羊的身上会出一种油，叫做我们知道叫绵羊油、啊、
我们 有些油叫做绵羊油，
绵羊油，
绵羊油，
就羊的身上自然会出一种油，
是羊、身上会自然就出现。
它常常会在那个，它要是跟草地上的土灰土粘在一起的时候，
它有时会跟那些草地上那些咁嘅泥啊咁样喺度，
这个油跟它的毛就会跟这些沙土会凝固成一个像盔甲一样一片一片的东西。
它就嗰啲咁佢嘅咁毛同埋啲泥就会凝。整埋一齐，好似一片一片咁嘅嘢。
然后这些盔甲呢，也会因为他们跟羊群之间碰撞呢，就会脱落。一旦它脱落了，它就把它的皮也给刮破了。
咁佢同埋呢啲咁嘅一片一片嘅嘢，就同埋其他嘅羊喺度拉嚟拉去嗰阵时咧，就会佢啲眉毛，
然后很容易
就会落咗嚟。
很容易的时候，就有一些苍蝇就会附着上去，在那里在它的伤口上面产卵。
有好多好容易咧，就会有乌蝇喺佢嘅伤口上边，就系有传染。
假如牧羊人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牧羊人冇及时发现呢啲咁嘅情形之下，
羊很快就会病倒，倒在地上。
个羊咧好快就会病倒，就系跌低。
那据他们所说，羊群，当他们一起在羊圈里面的时候，要是有传染病出现的话，
如果羊群喺羊圈里头有传染病发生嗰阵，
它传染病会流传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个传染病就会发生，好像传染得非常快。
所以牧羊人必须每一天都很仔细的看这些羊他们的身体的状况，
所以牧羊人每日都要好仔细地看一下身体的状况。
每天把这些羊带回来的时候，带回这个羊圈的时候，
每一日将咗羊带翻去羊圈嗰阵，
是一个要经过一个门，
要经过一道门。
耶稣说，他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羊的门。
耶稣就系话过佢就系好似呢个羊嘅门。
很多人不晓得说什么叫羊的门，
有啲人唔好明白呢个咩叫做羊嘅门。
当羊群回来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个门。
但系羊群喺出去或者入嚟嗰阵时候都要经过呢道门。
这个门的工作是什么？
呢个门嘅工作系乜嘢咧？
就是牧羊人在旁边要检查每一只羊经过的时候他们的状况。
就是牧羊人要在旁边每一个羊经过的时候，他要检查他们身体的状况。
牧羊人也是这群羊的保护者。
牧羊人也是一个羊的保护者。
羊的脚是非常软的，他脚是没什么力气的。
羊的脚是没什么力气
的。他的蹄也很软，他的蹄哈，羊的那个脚上的那个蹄是很软的。
羊的蹄也是很软的。
所以要是踩到石头或什么坚硬的东西，他会倒下去。
就是有时候会踩到一块石头，那么会跌低。
但很可怜，他倒下去，他自己爬不起来。
但是就是跌低的时候，他自己爬不起来。
他必须靠牧羊人看到这个羊倒下去，牧羊人要过去把他们的四只脚抓成两组，然后扛在他的头上，把他背起来。
他就是要牧羊人过去，将两只脚这样抓住，然后就托在他的背脊上边。
所以我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他说你是好牧人吗？好牧人身上有羊的味道。
你有读到一个文章，就是说你是牧羊人，你是不是好牧羊人呢？你好牧羊人应该有羊的味道。
因为羊牧羊人常常要去扛那个羊，
因为牧羊人常常都要出去将羊背在他的背脊上，
他的身上一定要有羊的味道，
一定会有羊的味道。
他这个味道也帮助其他的羊来认识这个牧羊人，
这种味道也都是帮助其他的羊认识这个牧羊人。
我们就讲到牧羊人是很好的安慰者，
也都是讲到牧羊人是一个好的安慰者。
当羊是很脆弱的动物，
羊是一个很脆弱的动物，
他们在情绪上也很容易受到惊吓，
他情绪上面也都是很容易受到惊，
所以一只小小的狗在他们附近这样绕的时候，羊就很紧张。
如果牧羊那些人，牧羊的狗如果在羊群的外面走一圈，那些羊
但当他们受到惊吓的时候，
当羊受到惊吓的时候，
只要牧羊人出现，
只要牧羊人出现的时候，
他们闻到牧羊人身上那个羊的味道，
就是闻到牧羊人身上的羊的味道的时候，
他们的情绪很快就安定下来，
他的情绪很快就会安定下来，
有的甚至于跪下来愿意接受牧羊人的安抚，
他也会跪起上来接受牧羊人的安慰。
所以牧羊人其实在牧羊的工作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牧羊人在羊的身上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个安慰者的工作，
就是安慰者的工作。
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喜爱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喜爱的。
刚刚领诗的弟兄带了我们唱了很多神爱我们的一些诗歌，
在领诗当中我们听到唱了很多爱神的诗歌。
在这里耶稣也要求，也问到彼得说你爱我吗？
耶稣也都是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要是你爱我的话，你可以喂养我的小羊。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今天要是你读到这段经文，耶稣也同样跟你讲同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经文，也都是耶稣
就问你说你爱我吗？
他就是问你爱我吗？
你要是爱我的话，就喂养我的小羊。
如果你爱我，你就要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的呼召对于彼得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耶稣的呼召对你来讲就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他呼召彼得说你来跟随我吧。
第一次呼召是跟彼得讲你跟随我吧。
他就很快的去了。
他就很快地跟住了。
但是当他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但是他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想到他将来要靠自己了。
他就想到他将来要靠自己了。
然后他就开始回到他的打鱼的生涯。
他就开始又回到去打鱼的那个事上。
耶稣提醒了彼得，
耶稣 提醒了彼得
说你将来要走，他说在你年少的时候，
他说当你年少的时候，
你会你自己树上带着随意往来，
你自己
树上带着
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带你，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就像彼得一样，
我们很多人就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就来了美国了。
我们好像年轻的时候我们束上带子就来到美国，
我们自己想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去做了。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做什么我们就去做，
这包括我在内，我也是，
我都是一样。
但是等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我相信神对于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计划。
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计划。
我们当中很多人将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改变。
我们有很多人在神会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相信神要把你带到一个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
就是神要带到我们一个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
在那里干什么？
去做什么呢？
要牧养神的小羊。
就是要牧养神的小羊。
这里神耶稣并没有讲说牧养彼得你的小羊，
耶稣没说牧养彼得牧养你的小羊，
而是说来牧养我的小羊，
而是说牧养我的小
羊。他三次都是讲说牧养我的小羊，
他三次都是讲牧养我的小羊。
有的地方翻译成小羊或者是羊，
有些地方翻译是小羊，有些是翻译到羊。
但不管是什么羊都是神的羊，
无论是什么的羊都是神的羊。
那当彼得第一次他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
当彼得第一次呼应神耶稣的呼召的时候，
他是没有什么考虑的，
他是没什么考虑的。
但这次的呼召他好像会经过一些挣扎，
可能但是今次的呼召他就会经过一些挣扎。
耶稣讲到一句话是说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可见他还有一点好像愿意跟不愿意的一个抉择。
但是因为耶稣讲到要你要去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可能就是有些愿意去或者不愿意去这样的挣扎。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神也许呼召你要牧养他的小羊，
可能神今天呼召你要牧养他的小羊。
也许你已经看见，
或者你可以已经看到，
你已经看见这些小羊是谁，
可能你已经看到这些小羊是边个。
有一些人就在你的身边，他们正需要你的帮助。
有些人可能在你的身边，他正需要你的帮助。
有一些人也许这个时候在你已经看见他在生命里面已经有些困难。
可能有些人你在他的生命之中你都是已经看到他们的困难。
那这些人就是你的小羊。
这些人就是你的小羊。
不是你的，是耶稣的小羊。
不是你的，是耶稣的小羊，
放在你的生命的旁边，
放在你的生命的旁边，
叫你看得到你就牧养他。
如果你看到你就要牧养他们。
这里我们可以思想神要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些自称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们，神要我们怎么样来牧养他的小羊。
我们看到我们所谓有神在我们的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要怎样牧养小羊。
神的小羊可能是你办公室的同事，
神的小羊可能是你办公室的同事，
可能是 你晓得在你社区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正在遭遇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生活上的困难，或者是婚姻上的困难。
可能是你社区之中可能有生活上的困难，婚姻上的困难，或者是经济上的困难。
他们就是小羊，就是神的小羊，
他们就是神的小羊。
我们这些人就是应该成为像牧羊人一样的去帮助他们。
我们的人就是应该要好像牧羊人这样帮助他们。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羊的特性，
我们刚刚提到羊的特性，
其实跟世人是一样的，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
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
每一个人当他不信主的时候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
每一个人在未信主之前都是在自己的道路上面。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警觉，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上他走在危险的道路上面，走在一个死亡的道路上面，他们自己也不晓得。
他们自己都有自信，知道好像自己知道什么是危险，但是他们走到死亡的道路上面他们不知道。
只要你是一个好牧人，你就要必须把他们带到永生的道路上来。
如果你是一个好牧人，就要将他们带到永生的道路上面。
我们要跟他们保持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跟他们达成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病痛，有什么困难。
我们要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病痛，有什么困难。
刚刚我们讲到羊的身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伤口。
我们刚刚讲到羊在上他们身上可能有一些伤口。
牧羊人要有这个责任，每天都要看那个很仔细的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受伤。
我们牧羊人要去好仔细咁样，每日都要睇佢哋身上有冇受伤。
我们也要学这样，
我哋都要学咁样，
在我们生命的生活的周遭之中，
我哋喺旁边生活嘅之中，
我们会看见很多需要的人。
我哋睇到好多有需要嘅人，
他们的需要也许他们自己还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主动的来提供。
佢哋有啲需要，可能佢哋自己都唔知道，但系我哋可以主动咁去提供。
我们可以安慰他们，可以带领他们，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安慰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
后面当彼得他问到说这个门徒将来会怎么样，
当彼得最后也都是问到这个门徒以后会怎样呢，
约翰很技巧地讲了说那个门徒是谁。
约翰是讲到这个门徒是谁，
就是约翰他自己，
其实是他自己，
就是写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就是写一本书那个作者。
但是耶稣说他说你不要管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你就来跟从我就好。
你不要理这个人将来怎样，你就是要跟从我就得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从主耶稣呢？
我们要怎样跟从主耶稣呢？
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随着他来跟着他一起做。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学习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做不来，可能比如说像医病赶鬼我们可能做不来。
有些事我们可能做不来，或者医病赶鬼我们做不到。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脚中行。
但是我们就要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脚中去这样走。
我们不要去计较其他的人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这样子摆上。
我们不要计较别人是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去摆上。
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不同的。
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同的。
圣灵把一些人带到你的身边，并不是带到每个人身边都一样的。
圣灵将一些人带到你的身边，不是同每一个人的身边一样的。
并且我相信这些的呼召对于你我来讲都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一些改变。
是圣灵的呼召，我知道在每一个人生命上面都有不同的改变。
不要怕改变，
不要怕改变，
特别是不要怕被改变，
也特别是不要怕被改变。
我们都应该是像陶土一样的浮在这个陶匠的手下。
我们应该是好像陶匠的泥这样摆在陶匠的手上。
没有一个陶土会跟陶匠讲说不要把我捏成那个样子。
没有一些泥告诉我听，那个图像说不要将我捏成这样。
神就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塑造成一个合他心意的牧羊人。
神要将每一个人塑造到好像合他心意的一个人。
这个月跟下个月，
今个月和下一个月，
有许多的人会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来到 Ann Arbor。
有很多人会在中国大陆、香港或者台湾来到 Ann Arbor 这里。
在这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当中，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经历到很多新的学习。
在第一个月或者第二个月当中，他们会经历一些 很多的学习。
他们可能就是你的羊。
他们可能就是你的羊。
对不起，不是你的羊，是上帝的羊，是你要去牧羊的羊。
甚至也 是神的羊，不是你的羊。
这些人来到 Ann Arbor 他需要你的帮助。
这些人来到 Ann Arbor 他需要你的帮助。
在今天的报告事项里面，第一条就有讲到说，很多的人他们还在路上。
这个报告表上边就一行就系讲到有很多人就在路上了。
你可以从接机就开始，
你可以咁今日就开始
来牧养他们，
嚟牧养佢哋，
给他们方向，
俾佢哋一个方向，
给他们帮助，
俾佢哋帮助。
我相信他们在日后一定会感谢你。
去好多嘅地方可以感谢你。
重要的是把永生的信息带给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将永生的信息带给他们。
因为毕竟你不会跟他们走永远的一生的道路， 他们会自己要去走那个永生的道路。
他们自己走永生的道路。
各位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
每个羊也许不同的需求，
每一个羊可能有不同的 需求。
假如你在这个时候认为你就是那个牧羊人的话，
如果你认为你就是这样的牧羊人的话，
请你伸开你的双手拥抱他们。
请你伸开你的双手拥抱他们。
我们一起来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耶稣，我们谢谢你。
耶稣啊，我们多谢你。
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你将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领受不同的功课，
领受不同的功课。
你也把不同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也都是把不同的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来练习作为好的牧人，
等我们可以练习成为一个好的牧羊人。
耶稣，因为你自己说你是好牧人，
耶稣啊，你说因为你自己说你是好的牧羊人，
你要我们跟随你，
你要我们跟随你，
我们也愿意成为那个好的牧人，
我们也都是愿意成为一个好牧人。
在各方面我们也许不足，
有很多方面可能我们不足，
但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你的羊群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样的心智来帮助他们。
主要就是请你帮助我们，等我们看到这些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心智去帮助他们。
我们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帮和我们同在。
我们愿意相信，但是我们信不足，
我们愿意相信你，但是的信心不足。
我们求你给我们特别的能力跟祝福，
求你给我们特别的能力和祝福。
当今天主你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牧养你的小羊的时候，
主啊，你今天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
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
主，但是若是你已经把责任给我们，我们就愿意领受，
但是你将责任给我们，我们就愿意领受。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靠主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来唱这首诗。